我们今天本来的题目也就是在想谈一下信念。你看啊，刚进来的时候，那这里有这个 Little Pong 是不是？好，那另外一个叫什么？
枣泥
嘛。好，那你去看当有这两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说哦，我喜欢吃 Little Pong， 我不喜欢吃枣泥。那有没有人喜欢吃枣泥，不喜欢吃 Little Pong？
有，
有，对不对？所以，那你为什么喜欢吃枣泥，不喜欢 Little Pong？ 一定是你的想法当中有一个想法嘛。那比如说我们说，哎，这位同学你要不要吃一下这个甜点？他说哦，我三高。好，那或者是哦，我刚已经喝过了什么，我不能再吃了，因为那里甜很多。这是不是信念？这都是想法嘛。我不是说想法好或不好，而是说这是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当中，你从想法当中你会发现到说，你的日常所有的行为哈，都是在从想法来的。那我想把想法在我们把它解析的比较清楚一点哈。你看哈，如果说你家里后院有种水果的话，那桃子树一栽下去的话哈，它看起来的树的这个样子什么的，长的这个树干面面很大的差别，跟李树然后其他的树，对不对？可是呢，它长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所以它是有一个我们叫做初始信念，就一开始来，你选择这个家庭，你选择这样的环境，那你会碰到这样的老公，你会碰到这样的孩子，那本来就跟你是有所依附的，啊，因为中百言里的话，或者是正互相吸的话，哈，就是一件事情，你只是从外面那个环境让你来看看，我们刚提到嘛，哈，看到我们内心里面的想法跟我们在处理的那个部分。所以初始信念的话一般来讲是比较根深蒂固的，因为那个属于你的自信的一部分，或者是说那是你投胎来人世间当这个角色的原来的理由。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理由来到这个世间，我们有一个初始信念。那你去看鲁伯的初始信念的话，他选择一个贫穷的家庭，然后呢去天主教里头孤儿院里面，然后后来又在这个天主教里头，那他碰到一些神父要强暴他，或者是说当面在他的父母亲面前把他的作品严重的批评，种种这些的话，这个都造成他的一个初始的信念，就是他很怕外面对他的批评。所以因为他很怕外面对他的批评，所以他任何时候在表达他自己的时候，他都产生一种拉扯，也就是说一方面又要讲，那一方面他有这个特性，一方面呢他又一直很怕社会对他不接受，甚至他自己最后的话形成一个关节炎嘛，他完全无法出门的，那这样就不用跟社会接触，也不用社会的认可了。所以我们之前在谈到这个认可这个部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从认可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为什么我们一直急着需要别人在这方面来肯定我们呢？信念本身它会产生很多就是说它往往前面是变成你的一个行为的最后的指南指针。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炒菜很喜欢先爆个这个蒜头，对不对？可是呢我为什么炒菜会放蒜头，其实我并不知道，那我只是小的时候看到家里人炒菜都一定是会切个蒜头下去爆一爆，然后再去炒这样子，那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爆，但是呢已经变成我的习惯了。好，那我现在碰到一个情况，就是大厨师碰到小小姐啊，好，我们那个小小姐呢她跟我讲说，你放蒜头我就不敢吃了。那现在问题是，那你炒菜还要放蒜头吧？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思考说，奇怪，我为什么要放蒜头？好，爆香，那一定香吗？或者是一定是这样才对吗？我们并没有说一定的，因为有人不喜欢，不喜欢就没有办法嘛，对不对？所以当你喜欢绿豆碰，不喜欢枣泥酥的时候，你其实并没有很多很严重的理由。那一样的情况就是对每一个人来讲，比如说他的初始信念，他觉得说哦就是这样子啊，有可能有很多的初始信念，比如说 他会觉得说节俭是好事情。那节俭的意思是呢，尽量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嘛。那便宜的东西买回来，因为没地方存放，所以就一定会变成看起来像垃圾，像仓库。再来就是又舍不得丢，尤其是已经完全没有用的东西哈，你真的没有办法丢掉。你就算不丢好了啦，就算你如果一直在买便宜的东西的话，你家里也一定是像个仓库的。那像我个人跟我的小姐的话又很不一样，最近她在清东西哈，有很多我送给她的，根本连开都还没开的，而且很好的东西，连她就是一次就把它抖内出去了。那我刚开始的话，你会觉得说啊可惜啊什么的哈，后来我在想说，如果她要丢的话，其实她的事，这个。有关你自己是你的事，有关你先生是你先生的事，那有关到底怎么做哈，命运怎么走哈，那是老天爷的事，所以看看是谁的事了。如果说这是他的事，那么他你一定要去管他，但是他有一个不同的思维方式。那我们在看他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哇，你的房间乱七八糟的哈，然后不整理，那这样跟国一样嘛，那我无法这样生存。那这个部分呢，它因为不是现在的事情而已，它已经累积了很久了。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小小的一根稻草，就会把这个骆驼压下去了。所以买两个架子，对你来讲，你已经完全无法接受了。哦，那他买那么多大东西，你都不反对，为什么你一定说我今天一定要坚持这两个不能买？你先知道为什么？但是有的时候你是可以趁这个时候哈，去看看，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的哈，其实没有错了，当下是威力之点，你仍然是可以表达你的意见的。好，那这里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讨论的哈。首先的话，像我是昨天煮了一桌菜嘛，那我女儿就告诉我说，她是没有讲，她看她吃的很少，那我就敏感的问她说有什么。是为什么不喜欢吃吗？还是什么？因为我都会试一些新菜，然后他就悠悠的说一句，是说哦，我不喜欢吃黄大鸡，叫烹大师了。所以你菜里面有放，因为我已经没有放蒜头了嘛，好，那我用姜代替，对不对？那他说里面有放日本的柴鱼粉呐，好，那我问他说，日本的柴鱼粉是你觉得不好？还是说你觉得对你肚子的 baby 不好？他说两个都有，那我就知道说这个事情对他来讲的话已经是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因为我觉得很好的，那他如果觉得不好，那这个东西一定要弄到说好像你死我活哈，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嘛，他就是不喜欢嘛。所以换言之，就是我第二餐比如说今天在煮菜的时候，这些东西我就不放的，那我就用其他东西代替，我就用那个李锦记的这个蚝油来代替，因为蚝油还是蛮鲜的嘛，好，那蚝油一定是比较好吗？我觉得不见得，但是我的看法，可是对他的看法，当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尊重吧，因为这是。所以他的部分是他的事情，那现在重点是在他跟我们的一旦产生关系的时候，比如说我的范围在这里，那他的范围在那里，那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范围在，当范围一重叠的时候，我是觉得你可以这样讲，你可以表达你的不舒服或不愉快，但是呢你一定要回到一点，就是说这是我的看法，我的想法，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好，那有些东西你可以拒绝的时候你是可以拒绝，但是不要变成战事，就是不要把事情扩大成好像跟爱有关啊，跟感情有关，跟婚姻有关，跟什么有关，这其实没有关的。我最近是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家庭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故了，那这个变故的原因哦，说起来的话，你们大家都快大牙恐怕都会笑掉了。他在做事情，在干嘛的时候呢？他先生跑过来跟他讲说，你 不在房间的时候灯要记得关。他在想，没有啊，我有关啊。好，那他就问他说，我没有关吗？他说不是这一次，我只是提醒你这样子。好了，那这一阵子又跑过来跟他讲说，你洗衣服的时候不要内衣裤就洗了，因为这样很浪费水，最好是多一点的时候再洗。他说我有这样吗？他说没有，我只是提醒你。啊，他只是提醒了。那后来呢，他就越想越不爽了，那这个东西的话他就爆发了，他就跟对方讲说，你可不可以在我发生你看到我不对的时候再来告诉我，因为我会觉得这样我受到指责。好，那对方就一开始当然是会有觉得好像惭愧的这个样子嘛，后来就爆开来了，爆开来就大骂啦什么，那最后弄到就是要离婚啦，要什么啦，要什么这样子，好，然后最后的话就越搞越大，越搞越大了这样子。那所以你去看，好，这个东西是他有一个想法，那他觉得，比如说他觉得说，这个灯要节省，水要节省，这原本是好事情嘛。那可是太太听起来会认为说你是在指责我。那指责我这个部分呢，它会延伸到一个情况，你一直都在指责我，然后再来就是你是不爱我的，你觉得我很讨厌，然后这个部分呢也相对的影响到先生觉得说你是不爱我，你是不爱我，跟你在一起我根本很痛苦啊，这一类都出来了。但是我说真的啦，如果说买个架子会让婚姻觉得很痛苦，这两件事情其实没有关系的，坦白说啦，因为你也可以尽量去说服他，我们来看看这里有没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脚力在。但是因为这种东西我们先要了解一点，就是说其实无关于你的想法或他的想法，也不是他对或不对的问题，而是他才是一个想法，对不对？好像说煮饭就要爆蒜头，煮菜要爆蒜头，对不对？那一定要爆吗？没有啊，我最近大概一两个月了，我煮菜都没有再用蒜头，我都是用姜代替了，也很好啊，姜跟葱，对不对？那不喜欢吃葱，那我爆完我再把葱剪掉就好了嘛。那我的意思是说，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当你碰到一些信念冲突的时候，一般会冲突，都没有其他东西，都只是信念上的冲突。你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单身比较好？那假设说你觉得说我只是用我的想法在过我的一生，那你也只是你的想法而已嘛？为什么必须要男女呢？为什么必须要有你看所有的物种，不管什么样的物种，包括花，包括树，它都必须要经过一种类似像传花混交配的这种方式，去发展一个不同的东西嘛？一个不同的状态会发生，然后会产生不同的事情。这个才有演化的可能性嘛。当你只有你相信的事情，而且你只有走你信念的部分，你也许可以在你的范围里面过得很好，可是你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以及你可以怎么想，对吗？所以那我们这样讲，其实人来讲的话，我上次有提到一句话嘛，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讲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给你兄弟里面最小的一个人吃，其实就等给耶稣给神吃一样的。好，那这个吃的部分的话是养分嘛，对不对？那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被尊重。所以你给最小的弟兄的一个尊重，一个赞美，一个认同，其实是也等于你给自己的认同。那现在的意思是说，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只是把它当作是那种卡内基的做法，就是说我要让所有的人高兴，那唯一不高兴的是你自己，因为我都让你们高兴了，我一直都是在讨好你们，那我自己不高兴了，我觉得这样不对啊，是不是？这样不对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来看，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保持家里干净，我东西要尽量减少。可是呢，这个人呢，他的想法是说，而且这个人又是你最重要的人，他的想法就是说，不 不要丢掉，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然后再来就是说啊，便宜的时候我们就要买啊，然后因为买了嘛，所以现在买了要放，对不对？所以要自己买东西来放，让他有的放。大概他都陷在这样的陷阱里面了，对，他陷在他的陷阱里面，可是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你的想法。如果你去问他，他完全无法理解说，奇怪，你怎么这么给我麻烦呢、啊？你怎么这样在羞辱我、侮辱我？连我买一个这个东西都不要。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伤痛啊，算是我们当时还蛮不舒服的伤痛。我跟我家人去买菜啊，那一罐这个罐头啊，青鱼罐头50 cent， 对，打折1块钱两瓶。我个人是觉得我还蛮喜欢吃这种青鱼罐头，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有一些我很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哈，因为台湾以前如果说有个青鱼罐头，换个酱油去蒸一下的话，也蛮好吃，对不对？他死不让我买，无论如何都不让我买啊。然后他的理由是你不会吃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家里还有啊，那家里有没有？我想是没有。那我会不会吃？我会吃，我觉得我会吃，可他就死不让我买。那我在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吧，因为他的想法是说，你买，对，你不要多买了啦，哈、哦，这是他的想法。可是我的问题可能会牵扯很多、哦，我这边的问题会牵扯很多。第一个，我觉得说我连这个行为的自由都没有。再来，我还是个老板，对不对？这家是我撑的，然后我连50 cent 花费的权利都没有。你看我们会不会不断去夸大我们自己？我会不断夸大自己哦，认为说50 cent 都不行哦，那就算买回来没用，那50 cent 不行哦。但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完全的问题是在哪里？完全的问题是他才是一个跟不同的想法，而你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好，这是两边的。好，那我们来看哈、哦，一般我们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啊？好，比如说像这个一罐头的话，我这次不要买，但是我也不需要去放什么，我转过头回来自己来买行不行？对不对？我转过头来买可不可以？可以嘛？这第一个吧。第二个，我可以去表达我的看法，我说，我知道你是比较。那个，但是这一次我是希望买，好，我知道这个跟反对你有什么没有关系，我不是为了反对，但是我就是想买的，因为我今天晚上会吃。那假如说你坚持的话，基本上我相信还是会 OK 的，但尽量不要让我的情绪陷入一种把一件事情弄得天大地大那样的结果，而且尽可能的话，不要把那个过去的那个部分再把它带回来，因为。你在昆山怎么样是昆山的事嘛？好，那昆山当时在昆山住的时候，大概昆山那边的人的习惯可能也就是这种样子，应该也没有人会觉得那个地方是怎样，因为这边的人的基本的房子都比较小，那堆的东西都比较多，好，那生活水平可能没有像我们美国这样子嘛，所以我不是说歧视的意思，我是说实际上来讲的话，美国皇大地大嘛，好，然后各方面的可以整理的比较清楚。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的事是你的事，他的事是他的事，你没有办法用你的观念去一定要他去做。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基本上通常是暴力，因为你在想说你一定按照我的意思，我一定不让你怎么做。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创造新的问题了。
等一下偷偷自己去，
是嘛？就像我刚讲嘛，我就偷偷去买一罐嘛，对不对？
他会的。可是我是要表达我那个想法，那至于怎么样的话，
对，
我觉得是没有用
的。是，但是比较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处理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哈，我们不要有很不舒服的感觉。会不舒服的感觉会起来，但我觉得不舒服的原因是什么？是认为说他不应该这样做。那现在重点是他应不应该？他觉得应该的很啊。他如果觉得不应该，他就不会想去买嘛。
对。
所以他应该的很嘛，他觉得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觉得这个很 很必要，如果不用买我几乎没有办法睡觉的，啊，因为我觉得这应该要买，
这倒是跟男生女生中间有不同，他的真的我很明白，像你太太说不要买，并不是说这个东西的价值是多少，而且是说这个有没有必要，就是啊家里已经有了或者怎么样，他是这样子，并不是说哦你连50 cent 都不能够花，对不对？从你的观点看起来就好像觉得你我才花这么一点钱你就再要讲话，我这个很清楚，我现在每次都讲说也没有几个钱嘛，在一两块钱的事情，我就觉得我就没有，不是钱的问题，你为不需要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买它呢？那像那个什么，他每现在出去买东西他都不带袋子啊，然后就给人家 10 cents 去买一个 bag 两个 bag 三个 bag， 我也没讲话，后来我就说家里这么多了哈，已经那个装那个东西已经这么多，他只是 10 cents， 我今天我讲一句话，我说不是 10 cents 不 10 cents， 最主要是说要我们要环保的意思，那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要大家不要用这些啊丢的东西啊，就是要环保。我说不是钱的问题，不这个像这个事情我是就是说 let it go， 因为他真的只是 10 cents 20 cents 30 cents 他愿意这样花我 it's ok， 可是我真的不能够忍，不愿意他在家里乱添东西，
比如说像 10 cents 这个来讲的话，如果你找十个人来问的话，可能有很多人是会买10 10 cents 那个袋子，但是有一些人是打死他都不会买的。
对，
比如说我就是那种打死不会买的人，因为我觉得袋子那么多干嘛要去买。
对啊对啊，是啊，就是这样。
可是有的人会认为说啊方便就好啊，就是十 cents， 所以这个完全是什么信念的问题嘛，他的想法。那你说我看如果说我跟你去买菜，然后我看你花十cent去买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你很奇怪，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不是这样想的，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他这个做的理由是什么？然后这样有没有什么好处？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你要让自己不痛苦的一个简单的方法是什么？是站在他立场替他想。他为什么这么想？如果说你站在他的立场帮他想的时候，那现在抵触的部分是什么？抵触的部分是家里要维持干净。那家里要维持干净是不是一个信念？对，比如说家里不维持干净就一定没有办法过生活嘛？那也不是嘛，也不是嘛。那有的人是喜欢说，方便，家里什么方都有。那有的人不是，有的人是最好家里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我曾经有亲戚，我到他家里去，他家很漂亮，没有错，他买了一个新房子，我们过去他家，然后他的妈妈是我的亲戚，很要好的亲戚，然后就把我拉在旁边跟我讲说，都不能煮饭，都不能煮菜，我们只能用水烫的。不能有任何油烟，因为他说一有油烟好房子就有油烟的味道，所以在他家没有错都不能煮菜，那他痛苦的要命了。
我知道有很多家里说那个厨房弄得最漂亮的最高级的东西通通有，可是不用菜不用，他就说这样子不晓得，就是说要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拿到外面去做，然后再端进来。
另外一个炉头，外面另外一个炉头。
我们家也有，我们家外面有另外的接一个中国厨房啊，可是我还是都在室内里面炒菜的，这样。
只要你太太不讲话。
他已经不讲话了 ，OK 嘛？那我的意思是说， 有很多人家里很漂亮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那个每个东西的定位是永远不会变的，就是它不能用的
样品。
好，样品比如说餐桌，那只是摆给你看，不在那边吃饭的。有没有？我们中国人的那个餐桌啊，都是有两套的嘛，一个是 给大家看的嘛，一个就是你吃真的在吃饭那个地方嘛。你们家有没有这样？我不知道啊。
我们家连餐桌都没有。
这其实是信念问题啊。但是其实呢，我是觉得这种东西是你可以，你先就我想第一个来看看，第一个就是说先不要让自己生气，因为这完全是信念的问题而已，是你的信念跟他的信念不同，这第一个了。那不同的时候，假如说你不是去看看，就是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把所有过去的所有东西都挤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对他的这种不会那么严重了。比如说买个架子，然后就好像是我今天会跟你争到赢不可哈，就好像我说的，你是不是把衣服都挤在一起洗？啊，是不是有没有关灯这么小的事？还不是现在发生哦？然后这样就能够闹到两个人要离婚了吗？
我是因为读了赛斯之后，现在就比较不会生气了，比较不会生气，我也不会说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难。可是就是说有，就是说就觉得啊，这个观念怎么这么不一样？那当然是觉得我对他不对嘛。
就观念如果都一样的话哈，你基本上你也很难有新的观念会出来嘛。比如说我们大家都观念一样的，那就碰不到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出来嘛。那这宇宙的唯一的这个功能就是它不断产生新的观念，它就是为了要产生新的观念，所以你看像混血儿长得最漂亮嘛，是不是？好，为什么？因为那种混的很多，混很多嘛，好，整个这个 DNA 的结构状况可能会蛮大的不同嘛。那近亲的话好像就产生不出什么美女出来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假如说我们都很怕有一个新的思维方式的时候，那么就永远就会在老的方式嘛。那有时候我就会去观察，我现在是学的赛事，我就开始观察，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好，就好像我说我儿子以前常常那个汽水打开来，然后让气漏掉，哇，那个简直会挑战我很大。为什么？因为你怎么这样浪费啊？那 好喝的东西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我以前是做了一整天，我阿公才会给我一杯汽水喝的嘛，那你怎么会这样浪费？后来再仔细去想，因为以前在99岁就有瓶汽水，那个时候还没有加灌汇，所以换言之就是一瓶15cent嘛。那15cent恐怕是一个很好的游戏啦，如果他想要去捉弄他的姐姐或者是妹妹的话，这可能是一个蛮好的游戏，就是一打开，哎，怎么不能喝了，被气的这样子哈。那我觉得那也没有什么天大地大的问题啦，只是我们的观念不同而已嘛。
现在很多事情我已经接受了。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而且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说哈，因为我们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像我的朋友哈，我明明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是一个不同信念，所以我们看别人的问题都看得很清楚。比如说你看他，哎呀，你干嘛这样子啊？哎呀，你干嘛那样子啊？你看别人的问题都很清楚，因为什么？你不在他的信念系统里面，所以你看他。你一看就看得出来，哦，他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问题是他看他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当别人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他首先会觉得说你在挑剔我，因为我看我没有问题啊，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呢，一旦觉得不好的时候，这不好本身就带来我们说的处罚，就是你看做错事情就要受处罚，那他为了不被处罚，他就开始 defense， 他就开始防御，你会跟你抵抗或怎么样，那或者是他根本就连回过头来想自己的问题都不可能，因为他 用全部的力量来抵抗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比较好的方式是就是说能够让他了解到说这个部分跟其他没有关，就好像我之前在提到的我们癌症的治疗法叫做标靶治疗，对不对？就针对这一点，你说如果这个地方多挂一个会不会不好看，那东西太多了会不会怎么样，让他去思考了。那如果他最后思考的结果呢，他会觉得说他还是想买的时候，其实就让他买，因为当一旦那个动力起来的 想要买的那种想法起来，你把它压下去的话，那个其实是得不偿失的。那如果说他这样讲，我们回过头来看，他如果一辈子都是这样，如你描述的话，那么你干嘛在这个已经超过70岁以后才要他改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事情呢？对不对？他应该也超过70岁嘛，对不对？他一辈子都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他就不能最后的，对呀、啊，人类的寿命没有那么长哎，男人的寿命大概70来岁而已，你人比男人多五六岁，啊、哦，那所以，
我是、啊、我是以我的信念来判断他，我说你需要这么多物质来生活吗？你需要这么多 junk 在你的身边吗？你能不能够简化你的生活？这样子，我这个才是，当然从我的观念来看的话，才是对的。
你用你的观念看他才是对的，他或许经过你这么一讲他也觉得你是对的，但是他一定会跟你做不同，为什么？因为他不能错啊，啊你不是说过他不认错的吗？他怎么能错呢？是不是？所以他不能错，那反而他没有办法听你的。但是如果说你就针对这个部分就好了，就是说你不要再提说你以前那个房子哦怎么乱啊，你都什么了，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他会觉得说你万箭穿心呢、啊、你所有的箭一次发射过来了，好，那我好像抵挡不住了，你在指责我，而且指责这么大，我就买这个一个小东西就这么大的指责啊，你就针对这个事情来解决这个事情就好了。你说哎，我们可不可以用其他方式来代替？
我是跟他讲说你把那柜子里头不要的 DVD 都丢掉，你有多少空间啊？
对，那现在问题是他是一个不丢东西的人啊，这辈子他有丢过东西吗？没有嘛，对不对？
所以幸亏他不在的时候我做 remodel，
你把东西都
丢
掉，
他看到的话这个也要留那个也要留，
是吗？所以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你不承认他是那样的人，而且你一直想把他改造嘛，对不对？你知道他不丢东西的，你叫他丢，这里头他听起来感受是觉得你在骂他，你在指责他，然后你实在很狠，他留下一些东西你就要把他拿去丢掉，那这个是很宝贵的。那他可能跟你讲哦，就算现在去买 DVD 哦，还没有那么珍贵，这以前的已经买不到了，这以前的更珍贵，对不对？以前的比如说像以前农夫的那个什么衣啊，那摔啊、哦、那叫什么摔说是不是说、哦、那个东西现在的话哇很珍贵的、哦、那以前的某些模子啊、哦、那可能很珍贵的、啊、甚至挂在牛上面的轭啊、哦、那当时如果没有丢掉的话，那现在是很珍贵的，因为你拿不到那个东西了。他会觉得说或者 DVD 哪一天突然间有人要买的话可能好几万就再也买不到了，因为不同的思维啦，不同的思维啦。但是如果说你又要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是不是有个地方可以让它存放啊？比如说有一个什么 personal 的那个 storage 啊，啊，就花点钱，你也希望
拜托，越存越多。
因为我只是说有很多角度呀。Yeah.
很多人就是这种心理，然后那个在外面的 public storage 存的东西永远不打开，他照样生活，可是他就不能够 让那些东西，就是
他没有办法丢，
就是没有办法。
那个跟信念有关的、啊。我们也常常觉得，比如说，哎呦，我有些东西在车上舍不得丢掉，那拿起来以后，永远也没有再去看过了。那可是呢，好像也是可以生活。但是，这个完全是信念的作用，这是他对事情是怎么看化的。
他也知道，所以他就说，他有讲，他说，哎呀，他说你呀、啊，有人真是讨厌，他说我是真是讨厌，不过他还是很爱我，就说。
是啊，是啊。
真是讨厌，我说你也是，真是讨厌。
我觉得你们也算不错了啊，就算有很强烈的这意见相左啊，可是都还能够包容、啊。那因为这种对对方的这个怨气还不是那么重，大家下手大概还比较轻一点。如果下手重一点的话，问题就可能很大。
没有扯到什么
呀、啊。所以你是可以跟他沟通一下，就是说，如果再买的话，我是觉得家里东西多了一点了。啊，不过你要买的话，那你就自己决定吧，因为这是他的事情了、啊。你也知道说，你反对，反正他偷偷摸摸就到外面又去买回来了嘛。你不跟他买，他会自己去买。那就算不干净。没有那么干净，那么整洁，还是过一生啊，还是这样再过一生，对啊。那我觉得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欣赏对方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在用你的眼光跟用你的，试着用你的想法去看这件事情，他是怎么看的。啊，因为你硬是抵抗的话，那么他对方会有一个。他是错的感觉，只要他觉得他是错的话，他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不要是错，因为错的部分会被处罚。我们从小就有一个观念，就是错就会被处罚嘛，啊，那所以他不会愿意错的。但如果说他自己有一个机会去选择，他还有其他的这 option 的话，那么他可能就有可能去改变他的想法。所以有几个东西哈，就是我们刚提到，第一个就是初始信念。比如说我这个人，你现在去看所有的其他人哦，他们都有一个那个样子，那个初始信念。你说啊，你为什么要这样？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我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之前，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世界，其实这个世界是由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觉所创造出来的，而且因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觉，所以我们赋给它一个能量，而这个能量我们会因此看到它、感觉到它，这是我们感觉到的，而这个能量是我们给的。那如果你的想法、碰到了，那么这后面的部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为什么看不惯这样的事情。那还有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连在一起。那比如这样讲好了哈，所有他你所看到的，你所批评他的事情的话，如果反转来看我们自己的话，基本上你还是都可以看得到。
啊，基本
上你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看得到我。
对对对，反转过来的话，好，比如这样讲好了。节省，那你在某个方面节省当然也可能是你的一个 target 之一，你有可能尽量的表现大方，可是你内心里面还是有一个我想节省，因为我这个部分要节省这部分变成我很大方的去做，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应该要节省，这有一个初始信念在里头啊。那有很多它的部分，你回过头来看看。它一定跟你有一个，一个就是相同的，要不然就是相反的部分，一定会有的。 如果没有，那就很奇怪了，因为
是有，因为他，我就觉得他什么都跟我不一样，想法什么都跟我不一样。
比如说什么呢？
很多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有没有一样的？
啊？
有没有一样？
哦，有一样的，不然的话不可能到现在了。
哦。
有很多地方是一样的。虽然那个一样的地方哈，你就把它怎么样 take it for granted， 所以你就根本就没有想，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刺激了你，然后所以你才会好像才会想，才会那个记录，还会这样一样的地方就觉得哦，本来就是这样子好好的，然后就没有什么，就不会什么。
一般来讲的话，在看信念的话，比较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比较好的方式是跟几个你真的能信赖的朋友，然后互相来把你的信念抓出来，这是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有的时候关系人比较难，为什么？因为当你讲什么，对方一定会反对嘛。那我们不晓得，比如说。从你每一句话当中都可以表现出来你的信念，你人的每一句话，比如说你在讲话，那么别人很快就会抓到你的信念。为什么？因为别人的信念跟你不一样。可是问题是人家不能跟你讲，因为人家如果跟你讲的话，你会觉得人家是不是批评你，人家是对你有成见或者怎么样。那当然也不见得他讲的就一定对了，他仍然是用他的信念去抓你的信念吗？那我这里有提几个哈，就是这个是那个心灵探险里面他在谈信念的部分哈，他列出来很多的这个看法哈。比如说，当你过了几个岁数以后，40岁、50岁，你就会想说啊，我当然过了50岁以后，我的身体就开始走下坡，那这个是个信念。因为你有这个信念，所以你的身体一切是会慢慢经过你的指导走下坡，然后表示愤怒是不对的，这仍然是个信念。因为当你觉得表示愤怒是不对的话，碰到事情的话你就不敢去表示你的感觉，你是个惹人厌的人，或者是我是一个惹人厌的人，那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个信念。因为你觉得说我是一个惹人厌的人，所以你是从经验当中或者是你从别人的感觉当中去觉得说，哦，我这个人并不受人家欢迎的。那这个信念其实很多人都有了，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的信念，说，哦，我并不是很受人家欢迎的，人生是一个悲伤的幽谷，那这个那就更多人了，就是很多人都会想说人生是，那身体是低贱的，那我想这个也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我没有办法控制环境，而且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比如说我很胖啊，我很害羞啊，我很懒啊，这都是信念。或者是说，我运气都一直很坏啊，没有人爱我啦，我很恨暴力啦，我每天晚上都很累啊，我话说太多了，我没有什么音乐修养啊，我生来就脾气不好啊，我太敏感了，这东西它都是信念。那现在重点是在于，如果你一直采取这样的想法的时候，那么这个部分它会不断的去创造你的人生，你的部分。人们基本上是有敌意的啊，不要相信别人啊，吸烟会致癌啊，我很自卑啊，很多的这个我们的想法，你可以在讲话当中哈，你会不断去流露出你的某些部分的一个观念。那像我刚刚提到这个朋友，其实我很知道哈，他的思维感非常的重，他的思维感非常重，他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那换言之就是他也很怕人家 赶他，然后他对别人的要求当然也会变得很严格，所以变成每一方面都很紧张，他对别人的要求会很紧，对不对？对自己要求很紧，所以当人家来跟他讲说，哎，你房间如果没有用的话要关灯，他会觉得人家对他的指责啊。那当我们碰到别人对我们真的是觉得说别人对我们指责的时候，其实我的建议是说就照单全收吧。因为为什么呢？假设说 你认为他这样认为你，那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现实是存在的，就是以他的观念所创造出来的现实是存在的，他的角度是认为这样吧，对不对？那你没有办法越过于你的感觉去创造他的感觉嘛，所以他用他的信念他的思维去创造一个想法，就是啊，你这个人是怎么样，好吧，你这个人很小气，假设这样讲好了，那么他已经这样认为了，所以你就先承认以后你去思维他的部分，然后可以提供一些方式，但是不一定是相抵抗的哦。你比如说这样讲说，哎，你有这样的想法，哎呦，我可以参考看看。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个敌意其实会减少蛮多的。那我们不要急着去反抗，就是哦，别人说哦你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马上去反对，我觉得那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他一定是这样认为的。
小孩子是他的那个，也给我很大的启示启发，就是说又怎样嘛，你就是他们如果这样看就这样子看嘛。其实最就是昨天我先生也在讲，也有一个人在这边开这么多灯哦，那我没有讲话，我就说哦，他也有讲，他别的地方倒是，哎，这方面他是很节省的。
不是，因为基本上他应该是一个很节省的人啊，他应该是一个很节省的，对啊。
我是有这么亮一点的，那就怎么样了嘛？看到，哦，一个人在这开这么多灯，那我没讲。不过以前他有讲过，譬如说，他就讲说，譬如说昨天晚上那个说门没有关，啊，他关了，然后第二天，然后他就讲，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所以你那个门昨天没有关，我心里想，我没关你，总是有一，就难道就是一定要我关呢？好像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学一个 lesson， 啊，你这个要注意安全，要把房门要检查一下。那我心里想说，你自己也不检查，只是刚好你出来看到，你关了之后，然后就变成要教训我了，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哈，如果你按照这些话跟他讲，你觉得效果怎样？
没有用的。
没有用，对。
没有用。
那没有用，为什么要讲？哎，这样子啊，我个人现在所学到的方法是这样哈，如果说别人跟你讲说，哎，你怎么房门没有关？哇，你真的很棒哎，你家里都照顾得很好，你真小心。因为有的时候对方来跟你讲的目的哈，除了叫你要知道之外哈，他其实要告诉你说
他做了，
而且他很棒，呀，对。像我刚提到那两个例子，对不对？因为什么？那没关，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多的水啊哈。那我就跟我这个朋友讲，我说那他等着哪个大印章拿到你旁边，你看我很棒吧，来盖个章，来盖个章，然后你就不理人家，你还把人家臭骂一顿。其实你就跟他讲说，哇，哎，老公啊，你真的很棒，你这么节省。我也听到说最近这个加州是水要节省了哈，那你这样的想法蛮好的。
对，这一
段
要学一学。
我们这样讲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哈，一方面当然是要警告他啦，那这方面的话是什么？他告诉你说我很棒，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
假装你看到。
本来这是 好像是拜伦的一个故事了哈，他说一个女孩子在草地上玩，在那边玩得很高兴，突然间翻个跟翻筋斗，翻跟斗，跟筋斗还是跟斗，翻个筋斗哈，然后旁边的他也没有注意到旁边有很多人啊，然后旁边的那小朋友就给他拍手，哇，好棒哦，这样子。然后他就发现他说，翻筋斗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赞美，所以他又翻第二次筋斗，然后再想办法再看有没有更多的招数可以翻筋斗这样子。但是因为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呢，他会觉得有压力的，因为他想要得到掌声，他跟以前那个翻筋斗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其实一直在寻找着我们翻筋斗的机会，每个人都一样啊，每个人都拿个印章在大印章啊跑到你身边，其实他跟你讲什么，他真正的目的哈，有一大部分是要你帮他盖个章呀。我相信这个老公也是希望他老婆跟他盖个章，你看我这个灯要节省啦，这个水要节省啦，那你看我们很棒，有啊，就这样子而已，不见得是在指责你啊。那就算指责你的话，他既然有这个想法，他已经有这种想法了，所以没有关系了。那再来就是说，他所讲的事情呢，其实是指某件事情，其实跟什么爱啊、婚姻啊，是其实是没有关的，不需要什么天大地大，然后最后欢到后来是变成两个人在用大炮，甚至用那个灰弹在打，对不对？呀，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就是只要是人他活在人世间，那么他就是一个灵魂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肉身，希望在利用人间的事情做学习的，所以每个人的后面你不真的不知道他后面有多伟大。比如说你看到街边在扫地的，或者是他今天的职业很卑微的，那我们觉得我们比他高明高尚，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次元观的时候，那个次元观告诉你的是什么？是后面那个更大的自己可能比你更大。为什么？因为他既然可以用这种卑微的方式来生活，那换言之就根本不在乎那种更大的那个名跟利的。你从赛事书当中可以看到很多这一点，比如说他提到说，鲁伯，你的妈妈、你的爸爸，或者是耶稣、你的父母亲，他们是很大很大能量的一个小部分，投胎来这里，他想要去学习这个部分。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失去了对人的尊重的话，就是、他怎么样怎么样啊，他就是这样，是啊，他说不定他是一个佛陀，他是一个耶稣，他是一个伟人。那么他投胎到这个世界来，他扮演这个角色，他要学的这个部分，那为什么跟你会有相对应？如果说你今天开始对人有一个绝对的尊重，不管他是谁，不管他能力有没有比你强，或各方面有没有比你好，但是他的背后的能量是很强的，常常是相反的。我常常在想，这是赛事理论，不是我乱讲的哈。你投胎为女人，那么你的前世的男人的可能性比我还要更强。为什么？因为赛事有提到说，如果你二四三四为同样的性别的时候，那个坏的特质会完全显现出来，好的特质没有了，因为这是孤阴跟孤阳嘛。所以你为什么投胎当女人？因为你男人不想干了，你已经有了这个经验了，所以你投胎当女人。那我为什么投胎当男人？因为我已经有女人的经验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你去看很多的东西，如果你用那种赛斯的这个多次元观点来看的话，灵魂本身背后它是一个更大的灵魂，所以它出来的这个部分，今天就算是市民小子的话，你都必须要尊重他。当你对他有尊重的时候，你就不会看不起他。他的要求或他的表现或他的，如果你是用讨论的方式，而且如果是一种标靶治疗的方式，我们只讨论现在这个事情，那其实是会蛮有用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这样这样，那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对对方的一种歧视。那我个人也是真的有这种感觉啦，是年纪越大越有这种感觉，就是说 你怎么有可能去看清任何一个别人？你怎么有可能？因为说真的，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才华都各自有不同的地方嘛。对啊，你可能赛斯懂得很多，但是人家很多地方比你 更棒啊。哦，我那天在提到说，孔老夫子说我不如老龙，我不如老虎。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孔老夫子碰到老龙他要怎样？他很尊敬他嘛，因为他不如他嘛，对不对？那孔子还没有告诉你更多事情呢。孔子不如木匠嘛，孔子不如栽树的人，孔子可能不如我炒菜嘛，孔子可能不如我吃西瓜嘛，对不对？我吃西瓜可能第一名嘛，对不对？速度很快，他吃不了那么多嘛，对不对？对啊，孔子可能不如你，你化妆嘛。孔子如果跟你住在一起，可能买东西太多。对啊，孔子可能干净的程度没有你好嘛，对不对？对啊，所以我们这么看的话，我说真的，你假如说用敬重的心看了你的周边的事情，然后明白所有的事情都是信念的结果，然后只要针对信念就好，然后一定要尊重跟尊敬你周边的人，尤其是跟你有密切关系的人，因为跟你越接近的人表示什么？表示他跟你的就是信念相吸的这个程度是最强的呀。那你的某个部分的改变他会跟着改变，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值得去想一想的部分啦。那最后一个就是说，你要得到什么是用相反的方式，你用相反的方式，比如说你要他改进什么的话，比如说这个人很尖酸刻薄，你就用一种方式，就是说他很慷慨大方，用相反的方式去看他，去对待他，他其实他就会逆转。好，如果说我一直想表现很好很好，那永远得不到人家的赞赏，可是如果你今天卑躬屈下的话，很容易你就会得到别人的尊敬。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种杠杆原理啦。我们说心理动力学啊，比如说我一直要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你越想要很有钱，你心里面的匮乏越大嘛，对不对？当然没有错，你要假如说你处理得很好，就是这个部分你处理得很好，那么你要很有钱，你的确是可以很有钱，你的意志所在，那么意志力所在会成真，这是没有错。可是你要处理的部分就是我很穷，我一定要很有钱才，我一定要很多人注意我的才能啊，很多人跟我盖章，很多人认可。有的时候我问我这个朋友，我说你为什么需要你的先生替你盖章？你知道他是那样的人，那你也知道他的习性是这样，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他来跟你盖章？为什么他不能说错或不能做错？他不能观念跟你不一样呢？或者他今天指责你错有什么关系？那假如说他今天跟你讲这样，那如果这是指责的话，那为什么你会认为说他的指责对你会这么重要呢？基本上大部分的情况都是我们私交，私交的意思是我根本没有尊重我自己，我没有看重我自己，所以别人看批评我的时候，我才会啪会爆。如果这不是我的问题，我不会因为别人的指责会爆。好，所以你人们呢很希望说他的先生很爱他，但是比较重要的应该是你有没有很爱别人呢？好，因为如果你觉得你一直要别人来爱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你一直会得到一个状况，就是拿个印章来赶快给我盖章，你很爱我，赶快你很爱我，我今天盖了，明天呢，明天还要盖，过天还要盖，你随时都要盖。然后假设说今天有一件事情稍微不顺利的时候，好像不如你意的时候，他说你看他不爱我， 他不但没有给我盖章，而且还责备我，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呢？为什么这个章一定要盖呢？那你为什么那么痛苦呢？因为你觉得没有被盖章。那你觉得他不需要盖章吗？假设说你今天过去哪个章往他的头上一直盖，你很好你很好的时候，我告诉你，真正大人物是怎样，是拿那个章的人啊，不是吗？一个公司里面拿章核准的人是最大的，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有人过来指责你，你就盖他一个章吧，呀你好棒。那到底这样，我们这样讲，大小当然是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我们来看看谁大谁小好不好？是盖章的人大耶。而且我再讲一个， 好像牛的鼻子哈、哦、被你用一个绳子这样穿过去，你是拉着它跑的呀。你拉着它跑，因为如果你盖它的章，它一直会寻找你盖章，那你就一直盖它的章，然后你就发现你拉着一坨你在街上可以乱跑，因为你拉着它的鼻子走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呀，这个是我当然这是笑话在讲了哈，但的确是这样哈，谁被人拉着鼻子，如果你要人家盖你的章，你的鼻子被人拉着走，对不对？好，你看我这样穿有没有很漂亮，你看我这样头发怎么样，你看我这样是不是很，你看我这样皮肤有没有很白，你看我现在这年纪有什么，你干嘛呀？对，要盖章盖章盖章啊，对啊，然后如果有不盖章的话你就很痛苦，你看他骂我呀，他骂我 他表达他的意见不行吗？他对这件事情有一个相反的看法不行吗？当然可以，因为你们的信念本来就不同啊。对，我们的习惯性是当别人讲你什么的时候你一定会先 defense， 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盖他的章，我觉得你这个观点很棒哦，哎，你很棒哦呀，这个想法、哦、我从来没想过，哇你真棒呀。你觉得他会怎样？
他下次会一直在找你
吗？他一直来找你盖章。那我们是因为从小一个观念嘛，就是我在讲嘛，你就是小朋友幼稚园就好了哦。看到一个人衣服没穿好、啊、那欺负他，为什么他要打他？去跟你有什么关系？那你为什么欺负他？因为他不好就觉得应该受到处罚。那因为你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你妈妈就这样教你，爸爸这样教你啊，所以你永远会被这个东西框住嘛。那要不要解脱嘛？你脱开了以后就很容易看到很自由的自己啊。我说真的啦，那个佛教金刚经的那一句话应该是最经典的，就是那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好，那就不要卡住，当他思维没有卡住的时候他就自然会流动。你看他这样，那你觉得这样不好，你可以跟他沟通啊，你也可以赞美他呀。我觉得你真的很棒，一直想要添东西哈、哦，那很蛮顾家的。啊、不过好像有一点，你不一定要违心呐、啊，你知道吗？你不一定要违心，你要真的站在他的立场去体验他的感觉。三号夜深人静的时候，哈、哦，午夜梦回的时候，你也会想，嗯，我这个先生其实是不错的。因为他真的蛮物价蛮节省的，好像我这个朋友哈，我就问他，我说你的先生除了这个脾气稍微暴躁一点之外，你觉得他有可以批评的地方吗？他说其实没有。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人有1000个优点，有10000个优点，可是呢，你现在看到的是他的缺点，他的脾气很不好，他会骂我，他会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要我假如说今天不顾他的自尊，我全部给他分析出来给他听、哦、他真的会，我们这样讲，他的很多的做法、哦、他其实是因为他受不了他那一面，用另外相反的方式给他看的，那我们看得很清楚，可是你有的时候话没有办法讲的，你讲了你怕伤人家的吗？所以有关信念的部分，你看我们从刚才前面到后面我们处理很多的东西嘛，第一个就是承认他的初始信念，因为每个人他带着初始信念来的， 你说你不要这样啊，那他的本来就是学这样，不然你要怎样？我就是桃树我就长桃树 啊，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因为你跟他有一个 密切关系，所以当你发现他是那样的时候，你很容易发现自己是那样。对，比如说我眼睛我有一个视觉，因为我有事情说看到某个东西，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对应物，你根本看不到啊。所以你没有那个部分的话，你根本看不到它的部分，它的缺点的部分。这个你真的可以从很多家当今最有名的这个心灵成长的团体当中发现到他们的说法是一样的，那赛斯的说法也是一样的。我为什么会看得到？我为什么会闻得到？我为什么会听得到？因为我有这样的感官，而我的感官是从什么？从我的思想来的。那思想本身呢， 赛事的解释叫做一一单位嘛，啊，它是电信实像，然后意识产生一一单位，一一单位产生人格出来嘛，哈，但是这所谓的一一是什么？电磁能量单位。那什么又是电磁能量呢？那一天丁山在问我说：“哎，奇怪，我这个文章怎么这样 copy 就被 pass 到那边去，怎么会一模一样？那这时候怎么做到？”我说：“那个是。”有那个以前是类似像真空管，对不对？一个字是用64个真空管来表示嘛，以前是8个，现在已经到64个哈，64 bit 哈，所以它是用这样的方式，用磁性把它搞过来的。那我们会有思维，会有人格，会产生一个我们的个体个体性，它是从磁性来的，也就是你过去的记忆来的。所以记忆这个部分哈。我们这样讲哈 ，there's nothing but memory。当你过一辈子之后哈，你剩下的东西是什么？记忆。那你为什么要出生？是因为记忆。那为什么要去变成那样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记忆的一个演化。那它其实本来就会，假如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的话哈，任何你现在的每个。最后的这个结果哈，都是已经呈现的，早就有记忆在那边了。比如说我今天讲的这些事情，你为什么记得？你脑袋会记吧？那这记从哪里来？一一呀，电磁能量单位呀、啊，了解这个意思吗？那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电脑之所以从这个可以拷贝。贴在那边是记忆的结果，对吗？是把那个磁性记忆的结果吗？那我们要讲到说，所有的意识它都是一能够产生一一单位的，全部都能产生记忆的。换言之，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它都是记忆，这是第一个赛斯的想法，一一单位嘛。所以所有的东西，这宇宙间任何一个原子、电子，它会记所有全世界的所有东西。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刚才不是换那个。未知实现给你看吗？好，那也就是说，你放心啦、啊。比如说我是这样一个人，那所有我的可能性的自己，他都在自己的世界创造自己的故事。只要不曾经有过的经验，他都会被创造出来。所以你有一个很幸福的自己，你有一个很悲惨的自己，你有一个关在笼子里面的自己，你有一个坐在。供桌上吃冷猪肉的自己，被人家膜拜的自己，啊，你有所有你的自己，所以安心的在你的位置上，好去享受你的生命。你每一天都是好的，每一天都是光明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每一天你都可以尽其所能的去表现你自己。当你觉得意见不同，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去看看你的信念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好不好，就好像我们说数字的那个阶层，对不对？我说五的阶层是多少？5×4×3×2×1，所以5×4×2×3×1的所有的状况哈，都在你的生命的各个世界、各个不同自己、个人可能性自己当中都不会演化了。所以你有什么好抱怨的？你有没有达成愿望？你也有可能性自己帮你达成。你有什么想法？别人都帮你达成。你有什么过不了的？都 OK 的。那这样的，请问这样生命是不是完整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赛斯思想、欸、如果你真的了解这一点、啊、如果你真的了解这一点，所以每一个人的一生、啊、比如说这个人他就是很爱买东西，就是很脏乱还是怎么样，他有一个很干净的自己。好，那在另外一个实相里面，在另外一个世界在演化。那现在问题是，你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勾出来？其实跟你自己有关，那你怎么样改变它呢？我们这是比较实际的，说生活中我怎么改变它，用相反的方式就可以了。因为我现在这个方式哈，对应的是这样的，对不对？我照着镜子发现鬼脸，然后你觉得呢？用相反的方式弄个笑脸，他看出来的笑脸呢？所以你要看你的环境是怎么样的话哈，你根本不用去抱怨它，因为所以更这样讲。阿 Q 精神来讲的话，是所有好的事情都已经发生的了，最好的都会发生，最坏的也有，因为实相是按照我们说磁波的方式，所以 都有，这第一个。第二个，好，那我现在状况我怎么变呢？你只要相反就可以了。好，你相反看看，因为我从头到尾都用这种方式跟它对应，对不对？那如果相反的话会怎样？相反它就会相反的啊。相反就是会相反啊。这是我学了赛事以后我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啊。啊，比如说我跟所有家人的相处都变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采取相反的做法。呀，如果有人讲你，你接受啊，就好像哎，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任何人啊，我像现在我们一般人的一个正常做法是什么？比如说阿信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阿信马上会跳出来说，来来来，我你自己才怎样啦？我跟你讲，你根本平常也没注意啦，你就是这今天注意而已的，平常你都没有注意的，啊、哦，你是不是要尽量去证明他是错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不要那么聪明，我们相反的话，就是哇，哎，真的耶，我觉得你好棒哦，你这太棒了，连这个都能够照，都能够。注意到的话，那你真的是我可以信任的丈夫。你觉得他会怎样？心花怒，还有怒气吗？没有了啦。Yeah. 你知道我意思吗？相反做看看嘛。对啊。那再来就是，你就针对他的信念除以他的信念，不要把以前的全部都抖出来，因为。每一天都是当下是唯一之点，我们每一天都在创造新的世界，不是吗？这样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这样的很好，这样子是有这种思想系统的话，大概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人的日常生活的问题啊，各种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你如果能够看得清楚的话，
看得清楚的话啦，因为比如说一般进入婚姻哈，第一个很愤怒的事情就是我希望的那个美丽的婚姻的梦哈，给你这个家伙给破坏掉，你不是那个人，而且你骗我，你不是我以前看到的你，但水骗水没有，你也骗他，他也骗你，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并不是那样的。那第二个呢，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你的心态一转变，他的对应方式会跟着变。那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拿的理想太高，然后对方又做不了，那问题是他本来就做不了啊，又不是他故意做不了的，他已经尽能力在做，但他做不了啊。我有时候在看很多男生嘛，他们一辈子真的是辛辛苦苦一直希望讨好他太太的这个满意跟欢心啊，但是有时候蛮难的，你知道吗？像过两天又是情人节，那要不要礼物啊？过两天又是情人节了，
哦，
七夕嘛，对啊，今天礼拜天，礼拜四吧，
对啊，
对啊，
我们
都不过这，对啊，我知道不过了，对啊，但是你不过，如果介意的人又介意了嘛？你看情人节都不关心我，对吧？对啊。七夕可以到，我觉得可以到那个Joshua Tree
去看星
星，
看
对，
好像前几天的流星特多的，
对对对，
前几天的流星是最多流星的，
对，有的时候男人的那个价值，那个自尊的价值，必须要由你慢慢从高岗上用手慢慢牵他下来的啦。有时候你牵他下来的话，你不必要那么好，你也不必那么，你各方面。能够让他下来的时候，哈，你们互相的那个协和度会更强。那有的时候呢，他就是在你的面前没有真的得到那个赞美跟肯定的时候，他想尽所有办法要去证明他。那他一再一再一再的得不到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到说，他其实是刚好相反的。比如说像我这个朋友的例子来讲的话，哈，他指责他太太，跟他太太指责他的。连用的词句都是一样的，那可是他太太看他的意思是说他不爱他，对不对？那他先生的想法说，哎，婚姻没有用了啊，根本不用了。那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不爱我，我没有在婚姻上得到爱嘛，一样的道理嘛。那到底谁要先给？ 有的人先给嘛，对不对？有的人才能先给，你没有你怎么给？对啊，那你要怎么样做？其实当你给的时候，你自己就有了嘛。好，这个宇宙的道理是我有我才能给嘛，对不对？所以当你给的时候，你就表示你先是你有了嘛。呀，一个人很有自尊心的人，他根本一点都不再寻求自尊的啦。他一直希望别人看到他，来，我在这里哦，来来来，看看看看，我在这里，你外面很棒，来来来，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那这样的人就表示什么？他很自卑嘛，对不对？那很有自尊心的，我坐在这里，我就很自在啊。那坦白说，如果你了解到那种我们说未知实相告诉我们的事情哦，我们真的只是透过一个肉身把我们的想法放在这个肉身上去体验。那其他的自己有很多的自己在体验各种不同的想法。我说真的，这种四大过患的事情哦，真的可以放心吗？你真的可以放心去享受你的生命？我们反过头来用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要享受我的生命的时候，这个人在我旁边，我怎么享受我的生命？我怎么样不要受到他，而是真的是享受他这个人在这边的一种乐趣？这个人很高拐，你可不可以叫他跳个高拐的舞给你看，对不对？这人很搞笑，或这人怎么样？你如果是用搞笑的方式去看对方的话，你就不会想说哦，他是我的老公，他应该怎么爱我才对，他应该怎么很棒，他应该是英雄，他应该怎么样，他都不是那样嘛。可是如果你了解他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开始享受你的生命嘛。有什么想法吗？我会不会讲太快了？
很好，我讲得很好。你有没有在那个在 internet 上？
现在有。
很好，我觉得这种很实际的生活上的生活上的摩擦哈，然后我相信很多很多没有说哪一个人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说怎么样对待。怎么样看法？这个用这种方法会帮助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希望很多人都因为你这样讲的受益。
就因为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然后我们一直要实现我们自己，没有错。但是我们也要尊重他们要实现他们自己嘛。好，那他们的想法一定跟我们不一样，你相信这件事情绝对不会错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么好的朋友，你的想法跟我有一样吗？不一样嘛，对不对？好，我说哎，来喝杯咖啡，你说喝咖啡会睡不着，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嘛，对不对？你去看所有的地方都不一样，对不对？那你说不一样，我就哦，生活好痛苦，是吗？你可不可以反过头来想说，因为不一样，我可以看到好多、万花筒的人生，我可以欣赏别人的不同吗？对啊，我女儿，我去私房钱塞了好几千块给她了，那一天。问他说：“哎，有没有钱？”他说：“他都没有钱了。”好，那我在想说他很会花钱，对不对？那后来我有一个想法了，因为他的钱大部分都花在，比如说在买他的那个孩子的东西嘛，或者是他的吃的东西是比较精致啊。但是我是一个比较跳开现实在看这件事情的话，哈，他的出身本身哈，很奇怪，他是个非常聪明、非常艺术天分的人哦。可是他对这个食物部分哈，他很特别，所以我在想说，他本来就是有一种天命吧，在高级食物或者是在某些食材上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体验，那他可能在这方面去表现，那跟我不一样的，我这个可能煮那个家里三餐给一般大众家庭吃的，但是他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所以他可能花的钱，或他所用的厨房材料，或者是他的用料方式是跟我不一样的。所以，当我煮菜的时候，我一定要用我的方式吗？我为什么不能去看看他是用什么方式？
你是很开明的，你真是很，就是说是因为读了赛事，然后有想，而且又把它用在生活实际上，那。其实那个小孩子，他们这跟我们吃饭习惯有很多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中间的话，像 我先生还是以他的思想啊、哦、来对待，他总是觉得他们一来就一定要给他们吃龙虾，要给吃蛤蜊，都是真好像是平常没有吃到的东西。我跟他讲，我说他们宁愿吃一些就是很简单干干净净的就几样东西那样子，所以这个想法是不一样。你有想，像我先生就没有想，他每次都要做一大堆，这并不是小孩子要的。
所以请示你要看看，去看看别人的感受了，
yeah.
去注意人家感受，他是欣赏对方，好，那是唯一的，就是不要批判自己，也不要批判别人，因为这个没有用的啦。你批判自己就失去了能量嘛，你批判别人他就没有办法做他自己，那他开始就会产生痛苦了。好，那当他没有被批判的时候，好，那么他的能量的使用会更好，那他有办法更爱你，然后有办法创造他更好的人生。你被肯定以后，你就什么力量都有。那我也在看我自己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像赛斯书根本不是用念的，它其实是用来体验的。
对，
你除了你要自己去体验之外，不然 你念了 三遍五遍又有什么用？
对，
对，你如果说你不会用，或者没有把它放在 生活上实际去体验的话，这其实是没有用的。这是活生生的东西。
其实我跟我先生已经改进很多，我们现在都能够坐下来讨论事情，而没有说很生气了。他还是会了，他一下子突然就马上就牵起脉，然后他马上也会一变脸。可是现在比较好了，就是可以坐下比较理性的这样谈问题了，已经好很多很多。
我自己是觉得至少在我自己的生活上，它的确是带来很大的奇迹式的一些结果出来了。而且你也不必那么紧张或者那么样或者你生活可以非常的 easy 啦。我最近是在试着一种完全 easy 的方式，比如说我今天要讲什么我不知道啦，那或者是我没有写 email， 我没有写什么，但我不会永远这样，我可能一阵子就会回过头来。不过我是让我自己说，我可不可以放手一下，我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在乎一定要把事情做好，那我可以就是轻松的来看待所有的事情，我可不可以尊重所有其他的人，好，那我可不可以微想我自己，好，当然不是说我把自己看清，而是说你是尊重别人啦。那这东西的话，好，我说真的就变得很 easy 的，你学赛事可以变得很 easy， 然后看事情会看得很透。那我在比如说我在看我小女儿的话，我是从小把她看到大，把她变成一个荧幕来看，然后再看她这个人格的发展这样子。她一岁的时候呢，她学步车在走的时候，她跟很多孩子不一样，她都是到处抓东西来吃的，她不是饿，我在想她是在肠胃道。那个我们有录那个录影带下来，常常用这个取笑她。但是我在想这个人他的出生他就是有一个可能有这一方面他想要表达的这个部分，所以他所用的东西是比较好的或者比较精致或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你要看他人家的发展，人家怎么有可能会跟你一样，就算你的孩子都不可能跟你一样的思维嘛。那他不吃你的菜或不欣赏你的某些部分，不跟爱不爱你是完全没有关的啊。他买不买东西，比如说你看他这样你很生气，你不爱他吗？其实没有嘛，你还是爱他，因为他是你老公嘛，对不对？你还是爱他。可是呢你会觉得很生气，简直我生活很痛苦，或者是我这个婚姻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只是观念不同而已。那他也是嘛。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好了。